我们知道经中第一部经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是世尊当年在世多次宣讲，这是很特别的一个法门。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从来没有重复讲过的，唯独无量寿经是重复讲。那么根据现在留下来的这个资料可以证明，至少啊他讲过三次啊，可能呢更多啊，多次宣讲呢，那这个法门就特别重要了。所以集结经藏也是多次集结，传到中国来十二次的翻译，非常可惜这些译本啊，十二种译本呢有七种失传，现在保留下来的就是在大藏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五种，五种译本里面内容大同小异，可是不同的这些部分都非常重要，帮助我们断疑生信。所以这个经典佛说法的这些经典，它的目的之所在我们要明了。这个经中三经，三经的意趣不可以不知道。无量寿经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西方净土，说明书啊，说明西方世界缘起啊怎么来的，西方世界的历史，阿弥陀佛建立西方世界的理论基础与事实真相。阿弥陀佛建立这个净土目的之所在以及他的成就是做一个全盘介绍啊，说明啊。是听到的人升起向往之心，发愿求生，那他的目的就达到。观无量寿经是无量寿经的补充说明这个里面最重要的有三点三个补充。第一个是理论上的补充，观经上讲啊，是心是佛，是心作佛，理论上的不同啊。第二个补充呢，是品位的详细说明。无量寿经只讲三倍，说得简单，观经里面讲九品就讲得详细， 第三种啊，是讲方法上的不同。啊，你看《无量寿经》讲的方法，只说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另外教给我们修福，啊，说的简单了。《观经》里面讲十六观呐，方法了，啊，观想念佛，观想念佛，持名念佛，啊，说得很详细。啊，持名是第十六观，摆在最后啊，最后就是最重要的。这是佛说经的一个惯例，好戏摆在后头呢，压轴戏呢，最起一切众生的记忆，持名念佛是第十六观呢，普度一切众生，真正达到三根菩提立顿全寿，上度等觉菩萨，下度地狱众生，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所以是补充说，小本佛说阿弥陀经完全是劝我们发愿求生啊，这个经不长，世尊在里面四次的劝勉，真是苦口婆心的，所以我们认识这三经的性质，三经是一贯作业，那么现在有一些同修怀疑会记本，这是错误的。佛法要建立在清净性上，有疑就是大障碍。啊，这个经是介绍的嘛，介绍目的是帮助你起信发愿，目的就达到了。如果没有会集本，必须要读五种原译本，很好，能读五种原译本不太好了吗？如果你觉得五种原译本太烦了，啊，太复杂了，古无大德给我们做出这个工作，啊，汇集。第一个汇集王龙书居士，啊，王龙书居士的本子收在大藏经里头，能够收入大藏经就是古来祖师大德公认没错误才能够收入，不像现在，啊，随随便便可以把经放在那里，在从前不是不可以的，从前这个经入藏是帝王批准的，啊，帝王根据什么来批准呢？根据当代的高僧大德推荐，啊，他们大家认同，啊，这才能入藏啊。那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这就说明汇集没有错误，汇集是应当的，他汇集圆满不圆满那是另外一个，这就是说明可以汇集。正如同我们如果给人家介绍西方净土，我们没有汇集本，我们可以把五种本子摊开， 这个本子里这一段，那个本子里这一段跟大家讲也行吗？那不是不行吗？我只要把它讲成一贯，讲得很有体系，让人家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生起信心，生起欢喜心，那不就成就了吗？至于净土的修行方法，那是以发菩提心，一心专念吧。我们懂得这个道理，然后对于这个汇集本才能够升起信心，决定没有怀疑。怀疑是我们自己把这个利益失掉。如果你真的有怀疑也没有关系，你就不念这个汇集本，甚至于不念无量寿经，你就专以阿弥陀经修学，决定完成。那我们要不要否定汇集本、排斥汇集本呢？我们没有这个胆子。假如会记的人这假设了，下莲居要是观音菩萨再来、阿弥陀佛再来，那我们岂不是造了大罪过了？所以做学问、读书的态度可以存疑，不能否定，不可以下断语。我们打个问题、打个问号放在那里，暂时不去求证可以，我们舍弃这个法门，我们还有无量寿经，还有观无量寿经，不可以谤法了。他是到底是什么身份，是现在这个世间的，我们不知道啊。依照这个汇集本修学，从这个汇集本里起信心的人很多，确实它比原译本方便了，好读啊，容易懂啊，从这个地方升起信心。那么由此可知，回报否定这个人不是愚痴，就是别有用心。由此可知师承重要，所以我跟哪一个老师学，这个老师对于我要负完全责任。我修修有错，将来不成就，他堕阿鼻地狱。所以师承关系大了。我老师指示过这个法门，别人说这个法门不对，我跟谁学，这是关键。你是不是否定你老师，换个老师去，另外跟一个老师学，那也行啊。现在师承没有了，困难就来了。在从前这种事情很少发生，我们一生跟定一个老师，我对于老师有信心吗？老师对我负责任吗？我只听他的，这个信心就不会动摇。在以往学生没有开悟，是决定不能听别人说话的。为什么呢？怕信心动摇。开悟之后啊，那就不要紧了。开悟之后你有能力辨别真妄，辨别邪正，辨别是非，到这种程度 老师就把你放出去了，参学。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你什么都可以听，什么都可以接触，你没有定力，没有智慧，没有辨别的能力，老师一定管得很严，不让你接触啊，一接触就毁了你啊。所以什么人是一个好的学生啊，能够接受老师的教诲，这好学生啊。对于老师阳奉阴违，老师怎么能教啊？所以不许你多听，不许你多看，保护你的清净心啊，成就你的戒定慧啊，没有别的。这种苦心现在做学生的人体会不到啊，现在这个年轻人啊，受的这些邪知邪见的熏染啊，所以我常讲啊，四弘誓愿前面两条不要了，从哪里学起？广学多闻啊，法门无量誓愿学，前面两条不要，他怎么会成就？所学的邪知邪见，心地被污染，精神被污染，思想见解被污染了，佛菩萨来都没有办法把你洗刷干净。我们在大乘经里面深深体会到诸佛菩萨对于一切特别是苦难众生那种关怀爱护，真正是达到基础啊。有几个众生能体会能懂得，众生虽然不能体会，有的时候还冤枉佛菩萨，回报佛菩萨，佛菩萨的慈悲心没有减一分，这是了不起的。还是一样的爱护啊，还是一样啊，以种种善巧方便来帮助众生，来诱导众生啊，因为众生如此经所说刚强难化，邪见邪行不知道回头，不知道改过，诸佛菩萨应化在其中，委曲婉转在诱导啊，我们凡夫眼睛里啊，用尽心思啊，啊，这种恩德无与伦比啊。无论是在道理上， 在方法上，在境界上，都是极其善巧方便。我们展开经卷，读这些经文，要能体会到啊，这部经上显示出地藏菩萨文殊、普贤、观音，皆是真善知识。特别是在这一会，教导祖师，给我们说这些最苦之事。果报的状况啊，目的是叫我们相信因果，相信善因善果，恶因必定有恶报啊。我们经过这一个提醒，然后再冷静观察我们现实的社会，你就能看出来啊，国报原来就在眼前啊！你看看你们自己的亲戚朋友，自己所熟悉的人啊，太明显了，而且非常快速啊，年年都在那里变化，都在那里转变啊。这个转变你细观察，原来就是因果啊。种善因的人，心善行善，哎，他年年还都不错。生活环境啊，越来越好。心恶行恶，仔细观察，一年不如一年。现在看，比从前看，那个速度快多了。啊，以前报的没这么快呀。哎，现在是一年跟一年不一样。甚至你要有能力有智慧观察，月月不一样，报得太快了。只有明白因果这个道理与事实，才可以进入佛法，你才会相信佛所讲的啊，才能够接受，才能够依教奉行啊。终极的目的在此地，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佛菩萨不接受任何报酬啊，决定没有名闻利养啊。我们对他恭敬是表我们自己一点感激之心呢，佛菩萨并不要求我们对他恭敬的，没有这个念头啊。请看底下这段经文，地藏大贤仁者，我今称佛为神，借大势之力，六舍地狱名号及罪报、恶报之福， 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学习啊！现在的人多半是狂妄自大，学别人的东西还不肯承认，还要骂别人，这是我的不是他的，这个有罪过啊！你看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是何等人物，我们看看这个法会啊，法会在前面大家看到十方诸佛都来参与这个法会，这些佛是什么人呢？过去生中都是地藏菩萨的学生，学生个个都成佛了，他老人家还在做菩萨，了不起啊！他是不愿意成佛，要成佛是太简单了，应当早就成佛了。他对了，他这个应了他的誓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所以我们要问地藏菩萨有没有做佛的机会的？没有啊，地狱还有人，他就发心他不做佛，他要做菩萨，就帮助地狱众生啊。你看看这什么身份啊，你看他说的话多谦虚多客气。仁者，仁者是对菩萨的尊称啊，仁慈之人啊。啊，他不说他自己有能力来答佛啊，我今成佛为甚啊？承蒙佛的加持。不但承蒙佛的价值，还承蒙你的价值，普贤菩萨吗？即大势之力，这个大势之普贤菩萨了。普贤菩萨的智慧道力也不可思议啊！诸佛加持，普贤菩萨加持，六舍地狱名号。再向大家报告这桩事情。我们要谦虚啊！现在人呢，真是好高骛远啊，一切都讲创造啊，创新。给诸位说，世出世间圣人都没有创意，没有创新。孔老夫子他说，他一生的讲学述而不作，他自己没有创作，所说的呢古圣先贤的话，古圣先贤的教诲，自己没有创新啊。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说的，他老人家一生四十九年所说的一些法，不是自己，自己没有做这个创述，都是叙述古佛的啊。所以他说他一句话没说，所说的古佛的嘛，没有一句是自己的意思。孔老夫子述而不足，释迦牟尼佛也是述而不足。我们后人了不起，后人有创作啊！难怪释迦牟尼佛这些典籍没有版权呢，别人的不是自己的吧？他怎么可以有版权呢？现在人了不起，自己的创作版权所有。我们应当要学习啊！实实在在 世尊孔老夫子这个学习的态度正确的啊，这个是与心性相应的，与性德相应啊，所以他们处世待人接物都非常谦卑啊，夫子所表现的自卑而尊人啊，我们在书籍里面所读到的孔老夫子对于贫穷下贱之人也非常尊敬，不敢轻慢啊，哪里有是自己觉得高贵自大瞧不起别人啊，我们在夫子一生这个行医当中没有看到啊，那佛就更不必说了啊，这个功高我慢是大烦恼，只要有这个念头在，这个佛法呢一分都入不进去，障碍嘛，自己障碍自己嘛啊，贪嗔痴慢疑啊，后面是恶见，恶见就是这个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啊，合起来叫恶见。六个根本烦恼是讲这个，六个根本烦恼是最大的障碍啊！我们学佛为什么不能弃入啊？我们读经为什么不能开悟？不知道自己有这六种障碍啊，不晓得这六种障碍有一个你就不能见到啊，不要说正道见都见不到啊。六种障碍去掉了你才见到位啊，所以我们要想得佛法真实的利益，你这六个障碍你不断怎么行呢？真断了。念佛堂里面堂主常常提醒大众放下身心世界啊，这个六种啊那就失掉了，这六种就是身心世界啊，不放下不行啊，一定要放下啊。再看底下经文，仁者阎浮提东方有山，皓月贴为其山黑水无日月光，地藏经上所说的这些事不可以用现代科学眼光去考证啊，为什么呢？我们今天科学说实在的话还相当幼稚，我们眼前这个宇宙的真相谁知道？不要以为我亲眼所见的这就是真的，靠不住啊！你亲眼所见你的眼见的功能究竟有多大你不知道啊！我亲眼所见我们讲堂
这二十几个人啊，亲眼所见的、啊。这个讲堂里的还有菩萨，还有声闻，有缘觉，有天龙鬼神，你见到没有？没见到。你怎么能说你亲眼所见呢？你怎么能那么肯定呢？你为什么见不到呢？眼的功能太有限了。我们知道啊，这个眼见是靠光明的、啊、光啊，黑的时候你就见不到啊。你是借助这个光，你才能见到啊。而光的波不一样啊。我们所见的这非常狭窄的这一段光波，我们的频道，恰恰好就这一段，这一段我们看得清楚，比这个光波长的见不到，比这个光波短的也见不到，比这个光波长的不知道有多少，比这个短的也不知道有多少啊。如果哪一天你这个眼的功能障碍没有了，所有光波通通你都没有障碍了，你看到这个世界马上就变化了，不一样了。你怎么可以相信眼见就是真的呢？眼见色，耳闻声，都是这个状况，这是给你讲真相啊！现在说这个，你比较能够体会。我们用科技的仪器啊，可以侦测到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光波啊，这个大家最熟悉的啊，紫外光我们看不到啊 ，X 光我们看不到。凭借仪器我们知道它存在，科学家知道许许多多不同的光波我们肉眼看不到的，所以这个光波同时存在啊。你要全都看到了啊，哦，这个道场又不一样了这个道场多大呢？我们这个房间多大呢？净虚空变化界，这不可思议为什么净虚空变化界？如果你的眼光要开了所有障碍都没有了，一切光波你都见到了，这个光波就是展开虚空法界这些柱子墙是透明的，没有障碍你坐在这个地方往上看，看到这个上方无尽的虚空法界，往下看下方看看左右，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的都在眼前的你就不会局限在这一个小范围里面了。这是给你讲真话了，讲实话了。你要用今天科学方法去考证，考不出来，也证不出来这是说科技能力还没有发展到这个阶层。科技说实在话跟佛法来相比相当幼稚佛所说的有一部分被证明了，证明是极少的一部分大多数这个部分科技还没有达到所以我们要相信佛所说的阎浮提东方有山有铁背山我们肉眼见不到科学仪器也侦测不到 所以有人啊，我在台湾有人问我，啊，现在那个核子潜艇已经到这个海底面去了，没有发现龙宫啊，这到底龙宫有没有啊？啊，龙宫在海底，潜水艇下去没有看到。啊，月亮里头有月光菩萨。哦，这个太空人登陆月球了，也没有看到。啊，有没有呢？有，有人看不见的。啊，凡圣同居土啊，这些事情，实在说，对佛法稍稍涉猎的应当知道。法照法师在唐朝时候啊，朝五台山见到大圣竹林寺，这他亲身经历的，我们相信他不是大妄语 啊。见到文殊普贤在讲经说法，听众一万多人啊，他听了一座，还向文殊菩萨请教啊，末法时期众生呢根性离，应当学什么法门好啊，文殊菩萨劝他修念佛法门啊，这个说怎么念法，还教了他几声啊，叫五会念佛法门呢，文殊菩萨传给法照的。法照离开五台山之后，一路走一路做记号，下一次来的时候好找。做了几个记号，再回头一看呢，没有了，一片荒山。诸位想想，你用科学怎么样去探测？文殊菩萨道场清净庄严。他有缘呢，他捡到了。你们读三昧水忏，悟达国师见到迦诺迦尊的道场在四川，也在荒山当中，那科学仪器怎么侦测？他到那边确实把他的病治好了。所以不可以相信自己亲眼见的靠谱，亲耳听的靠不住。这个环境很复杂了，你到底能见到多少啊？啊，所以宇宙人生的真相我们不知道啊。以为自己看得很清楚，听得很明白，相信自己的直接，哪里晓得是错误？所以佛在经上很明白地告诉我们，没有证得阿罗汉果之前，不要相信你自己的意思啊。有道理啊，阿罗汉怎么？阿罗汉通了，这障碍没有了，阿罗汉证得漏尽土啊，所以他六根接触六这个外面这个六种境界跟我们不一样，他突破了一切光波声波磁波的界限，所以他看到的是真相，我们看到的是妄想。阿罗汉为什么有这个能力呢？很简单，见思烦恼舍掉了啊，就是我刚才讲的六种障碍没有了啊。阿罗汉断的不是别的啊，就是贪嗔痴慢疑我见啊，我见是无力识。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 见思烦恼，这个东西断尽了，所以他的障碍没有，才能看到宇宙人生的真相。这些话一定要先说，否则的话呢，这个《地藏经》里面这个东西就很难懂了，你就把它当作什么？当作迷信啊！你也说它不合科学啊，那么这个经的利益，你是一分一毫都得不到，不但得不到，你还造谤法之罪。利益没有得到啊，祸害来了，这不是佛的意思啊。所以我们讲这一类的经论呢，必须把这个道理交代清楚，交代明白。我前一个时期啊，就是这个月的月初，我在香港做了六场讲演，庆祝香港回归周年啊，我们讲无量寿经大义啊。听众里面有一位同修，过去是从事隐居界的啊，他给我讲了几个故事，真的啊，真人真事。